恶者。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龙是神的对头，他是抵挡神，而且是模仿神、冒充神的，这是撒旦。那么敌基督他所表演的那个角色是什么呢？他的角色就是他是抵挡基督，而且是冒充基督的。你看见基督三天从死里复活，到时候他也受了一种死伤，哎，结果他就好了，全世界就被他迷惑住了。所以这是敌基督。那么假先知呢，第二只兽呢，他是抵挡圣灵的，而且是冒充圣灵。神是三而一的神，父神、子神、灵神。那撒旦现在在地上就冒充三而一的神，那就是龙，然后呢第一只兽跟第二只兽。所以这就是十二章跟十三章我们所看见的场景。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只知道我们怎么跟灾期下什么跟灾难怎么下断案定义了。为什么主说将来的苦难是空前绝后的呢？因为向来撒旦盘踞在空中，向来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从古自从人堕落以后，自从人犯罪以后，一直有苦难和病痛追随着我们。但是呢，将来有一段的时间，苦难比从前更苦了，苦难比从前更艰难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撒旦从空中结果被摔到地上，所以呢现在就限定了撒旦的范围。本来他可以说他可以横行在整个的外太空，我们的银河系。现在呢你看见他完全被限定在地球和地球的表面，所以现在他再兴风作浪，大家可以知道那个浪的幅度是比从前不知道高多少。现在如果他仍旧继续他从前的伎俩，仍旧继续把苦难加在我们的身上，那弟兄姊妹，你可以知道那个苦难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所以请记得，到底什么叫做灾难？为什么主说这是空前绝后的灾难呢？创立世界以前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原因在哪里？很稀奇的，就是自从撒旦堕落以后，他被赶到空中，已经给世界带来许多的灾难，但是还没有像这样的灾难，因为地和海有祸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那个时候整个空中已经清出来了，那个时候整个空中好像也被已经光复了，是谁把它清出来的？是米迦勒，然后就对付那个龙，结果呢就被摔在地上。那现在我们要问弟兄姊妹，为什么有这个征战？因为在这个征战以前有些事情发生，那这些事情呢就影响就叫这个征战就开始了它的序幕。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慢慢你就看见说我们有份，教会是有份的。今天教会属灵的光景，今天儿女们神的儿女们成长的情形，会影响整个将来整个的局面的。所以因此这个缘故，在这一段圣经里不只告诉我们什么叫灾难，到了灾难来到的时候，就是三而一的使者恶者，结果呢他们被摔到地上，而且带着他们的怒气。等到他们的怒气散发的时候，这就是第一个号、第二个号、第三个号，整个的就是前面的六个号，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制作魔鬼的怒气来说的。而魔鬼的怒气都是向着那些跟随我们的主、向神忠心的那一般的人。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就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他所逼迫的对象是为耶稣做见证，他所逼迫的对象是守神诫命的。在旧约以色列人是守神诫命，在新约教会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魔鬼怒气的对象是永永远远是被神得着的这一般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能够明白在什么时候这个地上就开始了有空前绝后的大灾难。那么这个很清楚的就是从启示录第十二章就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如果你对照一下第九章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大概从第五个号开始就是七年的开始，第一个号到第四个号可能是很短很短，可能不到一个月，几天都不一定。那么然后呢加起来大概整个的是七年，到了一七之半的时候，你看撒旦 就翻脸了。那么这个就是后来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的时候，你看见那个两个见证人就刚好是在那个42个月，在大灾难，就是那个大灾难的期间，那么你看见怎么样的坚定那些以色列人的心。所以现在我这段圣经等又回过头，那么大概的就把整个的大灾难定义就把我们下好了。那么好，那现在呢，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这个可以说第十二章，否则的话没有第十二章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灾难。为什么主说那是空前绝后的？就是因为宇宙曾经有一个大的变化，今天的撒旦还在空中，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到了有一天整个的历史要改变，那谁来改变历史的？这个和前文有关系，我们等一等就会明白了。那么然后呢，等到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前面所说的第一个号一直到前面的六个号。所以这一段圣经就解释了这个前面是一章所没有解释的。那么在这个以前就发生了一件事，那么这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说龙结果站在一个女人的前面，就好像当初的蛇站在夏娃的对面一样。不过现在呢，这个夏娃是众生之母，那这里的这个星星月亮披戴星星月亮太阳这个妇人呢，她正在要生产。那么然后这个龙呢就站在要生产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好像呢龙不大在意妇人，龙比较在意的是什么？是那个男孩子，因为很明显的那个男孩子决定了他的命运，所以呢他等着要吞吃那个男孩子。结果没有想到那个妇人呢就生了个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结果他的孩子没有被龙吞吃，结果呢就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然后妇人呢就逃到旷野，在那里呢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先要问，到底这个男孩子是谁，这个妇人又是谁？那普通我们读这一段圣经都是从妇人开始，然后我们要明白那个男孩子。但是呢圣经解释圣经有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就是你要从明白的圣经到不大明白的圣经，就是意思就是你要用明白的圣经来解释不大明白的圣经，你不能用一个不明白的圣经来解释明白的圣经。比方说你光讲妇人的时候，那这里只讲到他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个星的冠冕。所以如果你光想到星星月亮太阳，你很容易第一个思想就回到哪？就回到创世纪。你记不记得创世纪约瑟做了个梦，有11个星向他下拜，他自己当然也是一个，所以12个星，他的父亲是太阳，他的母亲是月亮。所以很明显的星星月亮所代表乃是指着雅各全家来说的。所以有很多人就因为这个缘故呢，就说这个妇人就等于以色列一家。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后面所有的解释就不一样了。但是问题就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妇人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换一句话说，她是身披星星月亮太阳，这个星星月亮太阳是她佩戴的零件。你身上戴手表，你身上戴围巾，你身上戴这个戴那个，好了，这都是你的配件。但是你不能说你的配件就等于你，不能。所以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太草率了，我们太快下断案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就等于这个，所以当然那个最后的答案不是准确的答案。所以当然不要忘记这个印象还是要有的，但是呢我们说过了，解释圣经要从近到远，最要紧的那个整个的钥匙在什么？在上下文。所以如果你根据上下文的话，你不知道这个天，你不知道这个妇人是谁。当然如果遥远的你能够到，比方说星星月亮太阳，你如果在 启示录你找不到，在别的地方找，最后当然你在哪里找到，当然你最后你在创世纪找到了，哎，你以为你找到答案了，其实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那是很遥远的地方，这个是个答案，最后你看见对我们有帮助没有，有帮助。但是你怎么断定这个星星月亮披戴星星月亮他妇人到底是谁呢？所以试试看比较星星月亮太阳和这个男孩子，你看见你同样读这两个人物，你就发现说男孩子所给我们的那个所给我们的暗示就多得多了。比方你读上下文你就知道男孩子是谁，比方你来看男孩子，妇人生了男孩子，第五节是将来又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用铁杖辖管万国，这是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男孩子有，妇人没有。所以你一定要从男孩子着手，你明白了男孩子谁以后，然后退过去，你就可以知道说到底这个天这个星星月亮太阳这个妇人代表谁。所以星星月亮太阳这妇人当然和这男孩子发生关系，而且同样出现在上下文。所以很明显的你要先解释男孩子，然后才解释那个属天的妇人，这样我们才能够找到准确的答案。所以我们要学习弟兄姊妹要明白主的话，你要抓住解释圣经有些定律的，这个定律不是你随便发明，不是你随便用的，我们已经讲过了，一定最简单的就是上下文。所以神的话是从近到远的，那么如果你觉得启示录你找不到那个答案，你就可以到约翰的书信或者他的福音书，再找不到答案你可以到新约，再找不到答案你可以到旧约，所以是由近入远的。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先要来看到底男孩子是谁，这个我们要弄清楚了。那么这个男孩子很明显告诉我们是将来要用铁杖向国辖管万国的。那同样的，到底什么叫做铁杖辖管万国，你第一个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找，你第一个你要到启示录里面去找到底谁是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好，我们首先看启示录第19章第15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所以用铁杖辖管列国，因为要击杀列国嘛，用铁杖辖掌万国的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所以好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根据启示录所给我们的答案应该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这个被提到宝座很自然的应该指着基督升天来说的。因为你看见吗，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么很自然指着，如果这里男孩指着基督来说，那就指着基督升天来说的。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不是唯一的答案。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你看见这个启示录答案有两个，不是一个。那还有一个答案在哪里呢？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第26节，26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所以这里很明显指的教会中的得胜者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男孩子有两个可能，一个指着基督来说的，一个指着教会中得胜者来说的。如果他是指着教会中得胜者的话，你就知道说在灾难以前，你看得胜者已经被提到宝座那里去了。所以这是要记得，如果这真的是用在得胜者身上，那当然指着圣徒被提来说，指着得胜者被提，在灾难没有来以前，他们已经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但是呢，有没有可能这里指基督？我们如果严格的解释圣经的话，两个都对，但是时间点来讲，只能够应用在什么？只能应用在敌基，只能应用在这个教会得胜者上。什么意思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男孩子一被提到宝座，结果怎么样？撒旦就从空中就摔到地上来。啊，现在我们都知道，主升天的时候，撒旦没有立刻就摔到地上来。 结果过了三十几年，当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你看撒旦还是在空中。所以既然我们的主升到宝座，